福音题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4-20节，奉主的名。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截止到昨天，全球有215个国家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已经将近要达到1亿人，也就是说，如果全世界有70多亿人口的话，那就是比例是70:1，也就是说70个人里面已经有一个人被感染了新冠病毒。而在疫情最严重的美国，那有将近2550万人感染，有42万多的人已经死亡。在我们华州呢，华盛顿州的情况，虽然我们排在全美的第29位，可是至今也已经有30万人感染，4000多人死亡。面对新的这个变异的这个病毒，虽然说打疫苗可以稍微控制，但是研究人员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说能够通过这个疫苗控制这个日新变化的这个变异的病毒。我们会感觉这个新冠病毒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他能够成功的把全世界70多亿的人关在一个地方，或者关在自己的家里面，关了整整将近1年的时间，甚至可能还会影响全世界更长的时间。不过，如果你读了今天的福音经文，你会发现有一个人，或者说有一位神，他比 COVID-19 的这个威力会更厉害，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他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了这个地上，成为人的样式。他真实的在地球上生活了30多年，然后他勇敢的走上了这个十字架，为完成天父交托他的任务，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第3天他复活了，并且升天，现在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也答应我们将来还要再回到这个地上来审判活人死人。从公元元年至今已经将近2000多年过去，相信他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据现在的报道说，全世界至今将近有超过20多亿的人是相信耶稣的。到底耶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那个威力，而受他影响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到底都讲了些什么，又到底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我们所关心的家人，他们总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来回到经文。今天的经文呢，主要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只有短短的2节经文，而经文一开始呢，就介绍了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说施洗约翰下到监牢之后。那么施洗约翰为什么会被下到监牢呢？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呢？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没有介绍，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的后面这几章，就是第6章的14-29节，就很详细介绍为什么施洗约翰会被抓起来。因为施洗约翰他虽然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也曾经在旷野里面对众人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受了很多，就是已经可以说是影响了很多很多当时的一些犹太人。可是他也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责备或者是就是 怎么说呢，他是指出了当时的那个希律王的一个不好的行为，就是当时希律王呢，他娶了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啊，把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呢希罗底娶了回来，所以呢约翰呢就当面指责这位王，说他你不应该娶你的兄弟的妻子，这是不讨神的喜悦，并且是犯了律法的。可是呢这个被娶回来这个希罗底呢，他却怀恨在心，一直想要找机会抓拿这个约翰。终于有机会呢抓拿约翰之后呢，在一次希律的生日那天，因为希罗底的女儿她跳舞跳得让这个希律非常的满意，很高兴，就答应了他说你求什么我都会赐给你。结果没想到这个希罗底这个妇人呢，她非常毒狠，她呢就跟她女儿说，你向希律王求一个人头，那就是约翰的人头。所以约翰就是这样子被杀害的。那我们今天不是重点讲约翰，我们一起来看看，当约翰被下到监牢之后呢，耶稣就来到，他从他的家乡拿撒勒来到了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去宣讲神的福音。那他说了一句话，在这句话里面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不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对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如果今天耶稣不只是在对当时的这些民众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而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在座的在线上的这些姐妹弟兄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会想到什么？或者是这句话你们哪一节经哪一些字眼会跳到你的里面？我就讲讲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我最触动我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日期满了。那么这个日期满了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根据神救赎计划的一个时间表，他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来执行神的一个计划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也就是说这个日期呢，绝对不是历史的过程当中任何一段毫无意义的一个时间，它是指的神在整个拯救人类的计划中的一个决定性，或者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时机。那对于我们来说，那我对或者包括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神对我们说新冠病毒的这个日期就要结束了，而且这个日期呢已经就要快到了，我想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消息。因为当这个病情这个疫情能够结束的时候，这个日期能够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上一个正常的像以前一样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很盼望耶稣今天也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这样说出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新冠病毒即将要结束了。但事实上病毒还没有结束，而且还继续的在肆虐，甚至还在不断的变异。所以可能我们很多人到现在也不能够明白为什么神容许这个病毒在全世界蔓延，为什么神至今也不能够完全消灭这个病毒。那我想今天的经文后面那句话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那就是耶稣说的我们要悔改信福音。什么是悔改？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思想上在看法上的一个改变。那耶稣说你们当悔改，就是指我们人的心思原来可能是远离神，原来可能是背向神的，如今为了要进入神的这个国度，我们必须从心里面归向神。所以这就是一个悔改的意思，就是从原来的一个方向转离或是转向啊，重新离开那个背离的状况，而是归向神。所以今天的经文正是要提醒我们说，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让我们能重新思想一下悔改信福音生命被改变的一个重要性。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会说，牧师啊，我们都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也都认罪悔改了呀，那还要怎样？没错，我们都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都已经信了耶稣，但是我们生命上是不是真正有改变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已经 被神继续的有更新和变化呢？你还记得去年的今天1月24号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也许很多弟兄姊妹不是很记得，我就用一张照片来提醒一下。那一天呢，我们在教会啊，汤米帮我把这张照片放出来哈。那天呢，汤米听得到吗？请帮我们把这个照片放出来。那天呢，我们是在一起，那天晚上1月24号一起，我们一起来在教会度过了这个春节，我们一起来恭就是庆祝春节哈。所以呢，大家看看这个照片啊，还记得这个照片吗？就是在去年一年前哈的今天。你看我们很快乐的在教会里面一起的来庆祝这个春节，虽然当时西雅图已经有第一例的这个确诊过个案，那在武汉也已经封了城，可是呢我们还是能够在教会里面庆祝这个新年，并且我们还邀请了西南教区的这个主教哈 Manly 牧师和他的女儿在我们当中，所以看到每一张笑脸，每一个可爱的孩子们，他们都长大了。可是在这一年过去之后，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回想一下，在这一年里面，你的生命有怎样的改变？你的心思是否是越来越靠近上帝了，还是远离神呢？再想想你的家庭，是更加的和谐了，还是因为这个疫情被关在家里面，你们家里面可能出现了很多分裂的现象？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们，他们是更加归向神呢，还是更加远离神呢？你的工作是更加蒙神赐福了，还是面临更大的艰难，甚至失业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的悔改是从我们自己开始，而不单只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甚至包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有我们这个普世的教会。就好比我们都看到这是在美国选举的这一幕，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感受到美国这样子一个国家曾经是很强大的一个国家，可是今天也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衰败，上至政府，下至普通的老百姓，都好像感觉到，让我们清楚的也看到，渐渐的偏离神的道，背向神。而教会也一样，不只是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说教会被掳巴比伦，我觉得今天全世界的普世教会也再一次的被掳巴比伦。所以你会看到，当耶稣当时对门徒或者对所有的人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今天他仍然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重新的归向神，无论是从我们个人，从我们的家庭，到我们所处的国家，我们所信的，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教会，我们的这个民族，其实都要一起的来悔改。我们相信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这个的病毒一定会被完全的消灭，甚至神也一定会阻止这个病毒继续的蔓延，就像他才在人类历史上所做的每一次这些瘟疫神把它灭绝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比这个病毒更加大的，我们也相信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有能力去灭绝这些的病毒。关键就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确信转向神。那如果说这是第一部分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之外，讲到悔改信福音，那当耶稣宣讲完这个信息之后呢，他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行动。所以你看到，当他说信的时候是有一个行动的， 那就是说这个行动是表示一个信从或者是一个跟从。所以在这个经文的第二部分呢，就是很清楚的，这几节经文里面就向我们展示了有跟从这个名词三次出现哈，也就是表明了耶稣他要呼召有四个人来跟从他。上礼拜呢，王牧师已经介绍了其中耶稣呼召了几个门徒啊，这个礼拜呢，我们看到了耶稣呼召另外四个人要来跟从他，而这四个人呢，正是两个家庭的各自的兄弟两个哈，那就是说彼得是对应这个安德烈，他们是一个家庭，那么雅各呢是对应这个约翰，他们是一个家庭。而我们常常会以为呢，这四位弟兄哈，他们是一遇到耶稣呢，就是很马上就跟随耶稣，是一个很有信心的这些门徒哈，实际上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其实跟所有的信徒一样，他们的信心不是说一下子就成为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慢慢的成长被建立起来的。因为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记载说，彼得呢他被耶稣呼召呢，不是只有一次呼召了他就马上回应神的呼召，就跟随耶稣。事实上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记载，他们是从原来呢安德烈呢和约翰是跟随着施洗约翰的，做约翰的门徒，但是之后呢他们就去跟随了耶稣，因为约翰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们就转向去跟随了耶稣。那么耶稣在第一次呼召他们的时候呢你还记得当安德烈看到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跟随耶稣一整天之后，他就回去告诉他的兄弟，他的哥哥彼得，叫彼得呢过来看，他说我们已经遇见着弥赛亚了。于是呢彼得就跟着他的弟弟安德烈去到耶稣面前。那耶稣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呢，就把他的名字改成，他原来叫西门嘛，就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成彼得。而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耶稣呢他第二次呼召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那么在之后呢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更清楚的记载说，彼得呢听到了耶稣第三次的呼召。那当时呢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整个晚上整夜的去打鱼，结果呢一条鱼都没有捞到。于是呢耶稣呢就过来对彼得说，来你下网捕鱼，在这个地方去打鱼，结果呢就捞上来整整两船的鱼哈，几乎那个船都要沉下去，这么多的鱼。那当时耶稣就再一次重申他对彼得的呼召，要他经历到说得人如得鱼的这样子一个丰盛生命，也就是要他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哈。虽然耶稣的呼召和信息呢是经过一段时间门徒才最后明白，但是门徒最终还是跟从了耶稣。同样今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这些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疑惑，我们可能也会有迟疑的时候，但我们最终呢也一定能够紧紧地跟随耶稣的。所以这段经文就是要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否会像这四位门徒那样成为跟随耶稣的得人渔夫，我们是否听到了耶稣对我们再一次的一个呼召。也许弟兄姊妹说，牧师啊，耶稣是要呼召我们，我怎么听不到呢？耶稣是不是要让我成为一个像牧师一样出来读神学，去做神的仆人或使女的这样子的一个呼召呢？其实不一定啊，神不一定是要让我们呼召每个人都像牧师一样出来读神学，去被神使用。神其实呼召我们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在的这个环境底下，现在这个职场上，现在的工作岗位上，他要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要来回应他，回应他给我们在这一年里面可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感动和一个呼召。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因为大部分都是核心家庭的服侍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们应该就会了解教会今年的一个意向，可能其他的弟兄姊妹就不一定清楚。所以呢我在这时候呢再一次的把这个意向呢跟弟兄姊妹去分享一下哈。这个意向呢就是一句的话语。那么这个话语呢我打开这个屏幕给你们看一下哈。 这句话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那就是一家带一家，神国是主家。啊，这一句的呼召可以这么说，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口号也好，一个意向也好。啊，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就宣告说一家带一家，神国是你家。我们都知道今年我们整年，包括去年哈，2020年我们整年呢都是在差不多都是在线上崇拜，从3月份到现在的1月份，甚至我们不知道未来还要几个月，可能我们都只能透过这个线上去崇拜。那我们都是一家一家的来在线上崇拜，那教会怎么样能够继续的发展，神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召。也许你们一个家庭能够带另外一个家庭来参加这个线上的崇拜，你们一个家庭能够影响另外一个家庭，让他们知道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家庭是个蒙福的家庭。信耶稣的家庭他们可能也遇到同样疫情的这种困扰，可能各样的一些不顺的事情临到，但是呢，因为他们有耶稣，所以他们是有盼望的。所以这样的家庭是一定会能够影响另外一个家庭。所以当我们一个家庭带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国就扩张了。神的国就是一个主耶稣的大家庭，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这就是神给我们今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呼召哈。我觉得这个成为我们今年的一个口号也好，一个的信念也好，一个神给我们的意向也好，也是上帝在2021年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一个呼召。那当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是怎么样去想，至少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上帝他会预备这些你可以影响的这些家庭出现在你们的身边。我不知道你们已经有没有目标，你的心里面有没有涌现出一些家庭是需要你去关心他，是需要你去鼓励他，是需要你们去带领他的。那最近呢，我也很惊讶哈，就是教会有一个家庭呢，他突然间跟我联系说，牧师啊，我收到一个在我群里面的一个家庭说他想要捐款给教会啊，但是呢我不知道他是要怎么样的捐款的方式哈。我说没关系，你就，他说我可以把他的微信推荐给你。于是呢我就加了这个家庭啊，加了这个朋友啊，作为一个好友。结果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呢，就收到这个朋友他寄到牧师家的一个奉献支票啊，就是奉献给教会。但他呢，我也不知道他任何的一个情况都不了解，甚至这个姐妹她推荐这个家人的时候，她也没有告诉我说她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甚至可能她也不是很认识她。但是呢，她就告诉她说，你把这个支票寄到牧师家里面，牧师就会把这个支票存到教会的户头上。结果收到这个支票之后呢，我就谢谢这个朋友哈，我说谢谢你对教会的这个奉献啊，虽然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我相信上帝的福气一定会临到你们。没想到在2天前，他突然间回了我一个微信，而且是用语音的方式啊，是用广东话跟我分享说，牧师啊，我想问一下，我可以参加你们教会的聚会，或者是我可以接受洗礼吗？我真的没有想到哈，就是我连面都没有见到，然后呢甚至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就突然提到说他要接受这个洗礼。所以我就跟他很清楚地讲解了洗礼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希望跟他有一个 洗礼之前的一个信徒的一个栽培一个的课程哈。那他也答应了说他会预备他的时间。所以从这样的一件事情里面让我看到，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去寻找神，其实是神去寻找我们每一个人。你会看见就像耶稣他昔日在加利利的这个湖面行走的时候，他主动的去呼召人来相信他。今天神也在我们当中主动的呼召我们，主动的来寻找我们，使我们呢能够成为他人的一个祝福，使我们能够成为影响另外一个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蒙福的家庭。也许 这个疫情仍然还会继续的蔓延，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继续的这样子，没有办法像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但是在今年这个新年的开始之际，神他透过了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重新的再去思想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需要悔改改变的。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甚至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会，有什么需要一起来悔改的。而更重要的是，当耶稣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当耶稣呼召我们要成为那得人的渔夫的时候，当我们明白教会今年的这个意象，说一家带一家，神国是主家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我们愿不愿意像这些门徒一样的继续的来跟随耶稣？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知道你是信实的神，你必要看顾我们。虽然我们仍然还是面对这个病毒的肆虐的情况，虽然我们仍然只能在线上崇拜，但是我们感谢你透过这段的经文再次的用一个呼召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呼召，能够成为那得人的渔夫，也能够带领那些仍然在痛苦当中、迷茫当中，并且没有盼望的境况的那些人，能够一同的来归向你。主，我们谢谢你，赐福在主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赐福他们的家庭。愿主你自己的话语继续的鼓励我们，也愿你的圣灵继续的眺望我们侍奉爱主的心。我们这样感谢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一起来。